大家平安，愿从神而来的平安厚厚地加给大家。我们先有个祈祷好吗？我们天上的父神，愿我你心中的意念，愿我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说话都蒙你的悦纳，就愿圣灵在我们当中临在，光照我们，好叫讲的听的都得蒙造就。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希伯来书这卷书信，我们并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不过我都可以肯定的，就是作者对犹太人的律法和宗教是十分熟悉。他写信的对象可能大部分都是信了主的犹太人，但是书信中的教导和真理都适用于今日所有的信徒。未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家长或者老师教导怎样对人处事的呢？我小时候每当在报章或者电视报道有关有人受骗的信息的时候，新闻呢，我母亲就会教我和那些弟弟妹了。她就说，做人就不要贪心，人家说给着数你，你千万就不要信。她就会说，哪里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做人最重要是知足，不要贪人家的东西，那就不会容易受骗了。母亲这些教导潜移默化，就成为我和我的弟弟妹对人处事的原则。今天我讲到的牢，其实是船的牢来的。在图中所见，就是我在英国利物浦博物馆外的一个实物的牢。其实都挺大个的，我相信是还有些更大的。牢是用来做什么的？牢是用来做什么的？啊、船，固定的船，哇，着戏都识的，是固定的船。没错，在船泊在港口或者近港口的水域的时候，它用来固定它的位置，以致在暴风雨之中不致被风吹走。我们可以用这幅图画，想象的图画，来比喻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首先是人心里面的牢，我来比喻一些人心里面的信念，例如是非对错、真善美的观念。其实不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心里面都有这些观念。有些家长将个仔女带来少年军，其实他希望他的仔女学到听教、听话，学习到一些自理的能力，有纪律，还有怎样去跟人家相处。因为证明了家长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觉得他们觉得他好和有价值的品格和美德，希望他们仔都学得到。或者我们都可以列举一些，譬如仁爱、善良、守礼、诚信、有智慧、能够明辨是非、乐于助人等等等等，相信大家都可以列到很多。少年军的宗旨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品格，这队员讲不讲得到？初级组，哇，非常之好啊！服从、虔诚、纪律和自爱，要背的。简单解释，服从就是服从导师、父母、师长的教导，最终当然要服从主耶稣，遵守他的教导。虔诚就是要学习敬畏神，行事为人以耶稣基督为主，效法他的榜样。纪律就是在一些有益身心灵的事上面，有纪律地操练自己，以致能够培养成良好的习惯。自爱，负面来讲 就是不要受一些不良思想、社会的歪风和一些损友的影响，以至到自暴自弃，甚至做一些违法的事。正面来讲，就是他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在善的事上努力，以至能够成功。我们做长辈或者家长的，真的要想想这些信念和品格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究竟有多重要呢？将来他们出来在社会上拼搏，究竟是他们的知识技能重要，抑或有好的信念和品格重要呢？现今是一个手机、电脑、互联网的世代，知识和资讯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找到，同时青少年人都很容易透过互联网接触到一些欺诈、邪恶和淫乱的事物。有人利用互联网行骗或者散播一些激进、淫乱、邪恶的思想，少年人在思想上受到不良影响的冲击，好像极大的风暴。我们做家长、老师、教牧、导师的，究竟有没有在少年的心里面给了一个牢他们呢？今天我和大家去再读多一次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十九节，他们都识背的，我想是吧？我只是读第十九节而已。起，我们有者指望，如同灵魂的牢，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万内。今天我们讲的是灵魂的牢。刚才这节经文呢，我相信中级组白章就一定会考了，是吧？初级组都学，都会考。我出卷都会放松一点，我知道。除了我们讲还是讲的心里的牢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牢，就是灵魂的牢，即是讲经文所讲的指望。咁大家好自然地问，这个指望究竟是什么啊？它从何而来？我们怎样知道这个指望是可靠的呢？要知道这个指望是什么，其实我们要从经文的上文下来去找。希伯来书第三、第四章用了颇长的篇幅去讲安息。安息是犹太人一个很特别的观念，中国人就不同，最好是做足365又四分一日，每一日是由7到到11，现在麦当劳还要24小时。咁呢个安息系好特别嘅观念，佢唔单止系指十诫里边第四诫守安息日嗰一日，而系泛指停止一切嘅工作，安然咁享受神嘅同在同埋美好嗰种嘅情况。其实就好似回复到伊甸园人未曾堕落嘅情况，嗰阵时人需要做嘢噶，中意攞翻嗰啲荔枝食下又得。士多啤梨又得，鸭嘴梨又得，但是当人犯了罪，不听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就被神去咒诅。在创世纪三章那里这么讲，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从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昔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地是迦南应许之地，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可以给以色列人安居乐业，在某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他们进入了神所应许的安息。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心硬，惹神发怒，所以神最后不容许这代人进入他的安息。不过神是满有恩典，他为以后信的人，以前的人因为不信， 入唔到神嘅安息，佢为所有信嘅人留咗另一个安息。呢个系将来嘅事，嗰阵时嘅人唔需要工作，佢哋只系享受神嘅同在，再一次翻去伊甸园嗰种嘅情况。所以在伯罗书第四章第九至到十一节，九至到十一节，我希望大家都读一读。预备起，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竭你自己的功，正如神竭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除了这里希伯来书十一章列举了以色列历史上面信心的伟人，好像以诺、挪亚、亚伯拉罕等，他们因为信就有个盼望，他们是世上的生命好像客旅，当他们走完人生的道路，就会去到神为他们所预备在天上这个更美的家乡。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希伯来书那里这么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同样在十二章二十二节用了不同的词汇，是表达了同样的事。我请大家读一读，是十二章二十二节，就是下面那里，大家一起读起。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失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这样从上文下你可以看到，指望即是另一个安息，或者是更美天上的家乡，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些我们都可以用简单的词汇统称它为天堂。那里人不需要作工，永远与神同在，有亲密的关系，美好的团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事，不论好坏顺逆，都是会过去的，都不是我们的指望。只有那个更美的家乡才是我们的指望。这个指望好像灵魂的锚，使到在暴风之中，我们的信心不致动摇。昔日的信徒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不少逼迫，有些人被毁谤，遭患难，被捆绑，家业被人抢去，实在与现今的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地方信徒所面对的很相似。今天香港社会的动荡，抗争，政治抗争不断，甚至信徒可能将来遇到的逼迫，会好像暴风雨一样地冲击我们。不过请大家记住，这个灵魂的锚是又坚固又牢靠的。我们只要专心仰望神，遵行祂的旨意，行完今世的路程，就会进入神所应许的天堂。刚才讲到的问题，上天堂这个指望从何而来，其实是跟耶稣的身份和职责很有关系。第六章第二十节讲到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在这里我要简单介绍一下以色列人的宗教礼仪。大家都可能看过到电影的埃及王子啊，或者摩西啊，这十诫这样的电影。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是以一个约柜的实物来做象征的。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即是代表了神的座位。以色列人行走的时候，其中的利未支派的人就抬着约柜来行走。扎营的时候，利未人就会支起帐幕，或者我们会幕叫做会幕。会幕里面分为圣所和至圣所。 约柜就是安放在至圣所的里面。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是有一层幔子隔住，因为人有罪，神是圣洁，所以人不可以随意进入至圣所，免得他们死亡。按十利未记十六章的记载，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的赎罪日才可以经过这个幔子去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大祭司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一定是要出于利未支派的人，还要按族谱来到查核。他们的职责是要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赎罪祭，还为以色列民来到向神祷告。耶稣成为大祭司，就是要经过这个幔子进到神的面前，为人献上赎罪祭。他这个祭不是用山羊的血，是用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血来到献。这个祭就是二千多年之前，主耶稣因为爱我和你的缘故，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生，为世人所犯的罪付上了赎价。就是因为这样，每年都我们会纪念耶稣的受苦，成为受苦节。耶稣所献的赎罪祭只是一次，不过是永远有效。因此过去、现在、将来所有人所犯的一切的罪，他一次过就赎了。人不再需要受到罪的刑罚，要落地狱，反而可以与神和好，在天堂有份。这些就是神的救恩，这个就是神救恩的计划，是神古时按住他的旨意所定下来的，是永不更改。耶稣成为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等次我可以理解为位份。对于麦基洗德这个人，如果大家回家看，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讲有更多的说明。其实他是引述创世纪第十四章所记载的一件事。话说当时阿巴拉罕的侄罗德被基大鲁马王和他的同盟的王掳走了。阿巴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带领的家丁去追赶，追到之后就杀败这个基大鲁马王，救回他的侄罗德。在回程的时候，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至高神的祭司，又叫做撒冷王，就带了饼和酒来到迎接阿巴拉罕，他为阿巴拉罕祝福。历世以来都是位份大的为位份小的祝福，所以显出他的位份比阿巴拉罕更加大。他又收取了阿巴拉罕所献从敌人所得的十分之一。请留意，那时摩西和阿伦都未出世，都不知道在哪里。其实耶稣他自己不是属于利未支派，因此他不是按照阿伦的等次成为祭司，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人是没有族谱可以查核的，是神在阿伦之先和阿伦之外立的一位祭司。同样，神都在阿伦以外立了耶稣为大祭司，耶稣这个位份更加超越了阿伦和麦基洗德，因为耶稣这位大祭司是神起誓立的。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一节，他这么说：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决不后悔，你是永远的祭司。当我们问我们怎知道这个指望是可靠的，答案是有两件永不更改的事做保证。第一件，神的旨意永不更改，神救恩的计划其实是逐步地实现着。当你读下圣经的预言和人类的历史的时候，特别是以色列亡国、巴比伦、马代波斯、罗马帝国的兴衰、耶稣的降生 被钉死、埋葬、复活之后，福音传遍了欧亚二州，教会被建立和兴起。再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太人的苦难、以色列的复国等等。因此我可以确信圣经的预言正在逐步被实现。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祂救恩的计划永远不更改，这个保证了我们的指望是又坚固又牢靠的。第二件，神起誓立耶稣为大祭司，永不更改。这位大祭司不单止长远活着为世人祈祷，他还有另外一个职责，就是成为一个新约的中保，即是担保人。第七章二十二节，我请大家读一读七章二十二节，大家一起读起。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新约就是神藉着圣灵进入人的心里面，将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面。希伯来书第八章十到十一节这么讲，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说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邻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藉着圣灵的内住，人很自然地认识神和他的律法。如果你曾经信心软弱，触犯了神的律法，又因为这样经历过圣灵的勉励和督责，那就显示这个担保人是在做事了。因为如果我们立约人的一方不履行我们的合约，遵守神的律法，做担保人的人呢，就要介入负责调停了。咁耶稣就差遣圣灵做佢嘅工作，呢位大祭司耶稣有佢做我哋嘅担保，我哋呢个指望一定系又牢固又坚固又牢靠。其实我哋在今日经文六章十九二十节，仲有啲好紧要嘅信息。佢话呢个牢好似灵魂嘅牢，又坚固又牢靠。跟住且通入万内，我想问一下，通入万内是什么地方来的？通入万内是什么地方？至圣所，没错，我们只是讲到入了个万，就是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当然神是无所不在，今天我们不是要经过这个实物的幔子和真正的至圣所才是去到神的面前，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是指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去到神的宝座之前。再讲白一点，就是用如果我们用真诚的心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是为了赎我的罪，我们又虔诚诚心地祷告苦伏敬拜各位眼见不到心灵却可以触摸到的上帝。同一次经文也说他是作了先锋的耶稣。先锋又是什么？先锋是什么？我们中文有句说话，蜀中无大将，廖化度先锋，是吗？其实先锋又很重要，要找一个很劲的。其实这里先锋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开创者、创立人，为后来的人开一条路，这个是一个开始的人。耶稣是一个先锋，他藉着死和流血，把那阻隔人的人和神的幔子除开了。他是先锋，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通到神的面前。这里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二节，就是这里讲这件事。 我希望大家一起读，可以大家明白多啲。起，弟兄们，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并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刚才我讲的将来入到的天堂，神同在的指望，那种入到幔子之内与神有甜蜜相交的情况，其实在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藉着诚心的祷告、读经去默想、灵修去经历，我姑且叫它做现在的天堂。现在的天堂相比我们将来的天堂，在时间上面有将来和现在之分，在程度上面有深浅之分，但是在性质上面都是一样，都是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很多年前，英国的首相戴卓尔夫人，当他要带领英国加入欧盟的时候，讲一个愿景，但是他是很反对这个加入欧盟。他说那个形容那个愿景是一个过气的愿景，不适合的愿景，过了时的愿景。他用两个字去形容，他形容是 yesterday's tomorrow。现在我叫讲我所讲的现在的天堂，我会用两个字去形容它，我说是 today's tomorrow， 意思就是说明天的美好今天可以拥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做一个总结。基督徒的指望不是今生，亦都不是今生的事，那是将来这个美好的天堂，在那里我们永远与神同在，这个指望又坚固又牢靠，是神永恒的旨意，永不更改，亦都是神起誓保证的。同时我们今生今世亦都可以随时随地靠着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蒙怜恤得帮助，神必赐力量给我们去面对一切的冲击。现今的世界很多地方局势都不稳定，近期香港社会动荡，政治的抗争，将来基督徒可能遇到更大的逼迫，这些都会好像暴风雨那样冲击我们的信心。不过请大家牢记，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永远的指望，这个指望好像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我们只要忍耐持守所信的道，并在今生遵守主耶稣的话，就必得着他所应许的一切。我们一起祈祷。老主，我们何等渴望来到你面前向你倾心吐意，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是我们所爱慕的，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远的指望，就是将来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家，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但是主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藉着主耶稣来到你的施恩宝座的前面，经过这个幔子与神你沟通有团契。求你帮助我们时常记得你，时常来到你的面前，时常渴慕找紧你，行走我们今世的路，你答应过与我们同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